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宣教月的第一周的主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从电梯上来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的墙壁上有一些新的装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的宣教月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题目，有人知道是什么题目的可以举个手吗？好，但是大家好像没有留意到这个，待会在离开教会前可以注意一下那个墙壁。由我来为大家说一下这今年的宣教月的主题，这个主题叫做268.91平的宣教。弟兄姐妹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我们宣道部的同工们集思广益之下，他们把我们在五月下旬购入的土地实际坪数为268.91平，盼望这土地的每一寸每一分都可以献给上帝做宣教的圣工使用。从2013年直到今年的五月，教会的建堂着实跨出了一大步。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而言，在今天的讲道信息结束后，我们会为大家来宣布在过去这个礼拜六我们所遴选的结果。我不知道大家对新堂的想象在你脑海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在今年我们的宣教月有跟往年不同的地方，是今年李牧师希望我们今年的宣教月的信息主要由我们的传道同工来分享，目的是为了盼望我们可以把那个信息，宣教的信息能够更贴近我们弟兄姐妹实际可以去行动，可以实际去回应的需要。而就当我知道这样的一个牧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就在思想我要用什么经文来传讲信息。当然我第一个时间想说，那就继续来讲约书亚记吧。但就在我决定继续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我的心也越来越愁苦。如果你只熟悉约书亚记，你翻开到第13章，这会是约书亚记的一个全新的段落。从13章到21章这一大段的篇幅，它是一个你可以读得出来，但是却非常沉闷的一段圣经。它的难度，我简单的和大家说，在13到21章所讲到的城市约有500多座。500多座城市，请问弟兄姐妹，你有办法数出台湾500个城市或乡镇的名称？应该没有办法。而且不单如此，更难的地方就是有甚至上100座的城市，都在圣经只出，在整本圣经只出现过一次。所以这样的一个难度，不单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讲很困难，就连对圣经研究的学者都非常的困难。如果你最近睡眠不大好，一直失眠，你试着开始从13章一直读到21章，我想你应该可以睡得很好。可是呢，为什么上帝要在约书亚记当中，是我们所看重这么宝贵的圣经的经卷里面，有这么大的篇幅记载了这么多的城市，为着以色列民12个支派，他们的城市，哪个城市属于哪个支派，记出这么详细的记载呢？如果就我们现代的读者，我们基督徒们，我们在看这段经文，很有可能我们就翻过去了，我们就觉得这段经文跟我们无关，因为我们连台湾500座城市都数不出来，更何况要看以色列他们历史中的这500座城市。可是仿佛当这500座城市一被摊开来的时候，就像上帝在从他的眼光看到在应许之地上帝的子民的一个属灵的地图，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你可以在这一片地图里找到你在哪一个位置，你可以找到说，在你的支派里，在你的家庭里，在你的个人里， 你是跟哪一个城市有连结的关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再来思想，在宣教月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究竟神为什么那么在乎要让以色列民得到那个产业，得到产业的目的，进入应许地的目的究竟又是为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让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今日在你面前聆听你的圣道，你的道就进入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心里得安慰，灵里得力量，生命得更新，站立敬拜勇敢跟随你。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由于经文相当的长，我只挑选了其中一段，让我们一起翻开约书亚记的13章1-7节。在两段是圣经旧约的第223页，约书亚记13章1-7节，由我来为大家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约书亚记13章1节，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从埃及前的西尔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五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亚什图人、亚什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利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9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这是上帝宝贵的话语。阿们。我想我们刚刚在读光是1-7节，我们可能就有很多的问号。什么是以格伦的境界？什么是加萨人？什么是亚斯图人？什么是米亚拉到亚佛？什么是加巴勒人？我想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很多的疑惑，不是吗？但是呢，我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大家解答大家心中的一些疑惑。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13章1-7节，它其实是约书亚记后半段的引言。从第7节这边说，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9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请问弟兄姐妹，以色列有几个支派呢？12个支派。所以在读到第7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有2个半支派，那他们的地在哪里呢？于是约书亚记的第8章到33节就解释了另外2个半支派的地在哪里。那是因为他们从埃及要进入到应许之地约旦河，他们从这边在进来之前，他们在约旦河的东边已经获得了2个半支派土地，那是摩西所带领以色列民所征战得到的地业，而另外9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以西，而就是约书亚所要分配的土地是在约旦河的以西。在这里我们13章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主题，这个主题在经文的背后隐含着一个讯息，那就是有一个使命是仍然没有完成的，也就是我今天所定下的未完成的使命。怎么说这个未完成的使命呢？而且在面对这个未完成的使命，我们又怎么跟前面的圣经的经文可以去调和呢？ 如果我们往前翻，翻到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如果你曾经读过约书亚记，你就会觉得有一点纳闷，因为约书亚记的十一章二十三节是这样说的：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大家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头。我们再来看十三章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怎么说呢？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在我分享信息前，我想要先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先厘清一个问题。对基督徒而言，我们相信圣经所传讲的都是真的，但是在约书亚记的前后，有一个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的矛盾的地方。哎，不是说国中都太平了吗？不是全地都得着了吗？为什么十三章又说有许多未得之地？而且这样的讯息不断的穿插在约书亚记里面，好像作者都觉得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却觉得很有问题，是吗？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圣经的记载上，它的叙事的方式和我们现在用一个科学理性的头脑，我们其实不大能够，我们直接用科学理性头脑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觉。我举个例子来帮助大家，其实语言是一个不精准的精准。如果有人问说，哎，上一次圣餐主日问我说有多少的人来到我们教会，我就说那个主日坐满满的。好，于是那个人呢，他就去问我们的干事，问熟贤说，哎，请问那个主日有多少人？他就说总共有213人。请问弟兄姐妹，我有说谎吗？213人有没有坐满呢？就科学的角度没有坐满，对不对？可是我有说谎吗？或者是说，在我说坐满的那个背后的意思是又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不是在表达教会在那个主日的大堂就是很挤很满？所以两个事情是可能同时并存的，就是教堂坐满了，但是人有空位，可以吗？大家可以理解吗？就像是说你去吃到饱，你说我真的吃得超饱，我已经每一道菜都拿过，我真的吃不下了，然后你就说我再去拿一只大虾。请问你是吃饱了还是没吃饱？吃饱了，那为什么你可以再吃一只虾？你有说谎吗？我们如果用科学的角度去判断来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圣经讲的是真还是假？但是从圣经的叙事来讲，我们一定要从前后文的脉络去讲，来理解那个圣经的作者在表达一件事情在当时的时空之下的意涵。所以从十三章开始的另外一个主题，全地都被征服了，没有问题，那是代表着以色列民已经从约旦河的中部进去，掌控了应许地的核心的部分。如今南方的非利士人跟基述人，还有北方的这些加巴勒人、西顿人、这些迦南人，他们是还没有被征服的，所以他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地，但是还没有完全。已经得到了这个地，还没有完全，对今日的基督徒而言，对今日的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这也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如何看待你基督徒的身份？你如何去理解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认定福音是一切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就是带领一个人悔改受洗信主吗？这对我们，我在刚接触信仰之前，甚至是我也遇到很多的朋友，慕道的朋友或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隐隐约约的错觉，就是基督徒，就是要成为基督徒就是受洗，受洗完以后你身份就固定了，然后这就是 结束了，你就完成了。今天很特别，嘉豪为我们挑选的起印经文，就用保罗所说的：“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是从旧约到新约，神对我们众儿女的一个心意，而这个心意，这个就是这个未完成的使命，要去承受那个土地。我们的生命，我们已经经历了救恩，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救恩的目的不只是要救我们，而是要以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我再说一次，救恩的目的不只是要救我们脱离那罪恶的权势，那个辖制，而是要带我们进入那圣洁的国度，能够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过那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所以我们如果要去跟别人传福音，别人就说，那信耶稣以后呢？弟兄姐妹，你知道该如何回答的吗？那就是要开始一个以那上帝为中心的生活。然而我们就要问一件事情，今日的我是否以上帝为中心来生活呢？我们看见约书亚记在十三章这边，约书亚有一个很实际的情况，那是他年纪已经老迈，不单叙事这样说，更重要的是，就连上帝都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可是呢，上帝说，对这位骁勇善战的领袖说，虽然有这些未得之地，但是你不要再带兵去打仗了，你要去完成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个任务就是分地。为什么要分地？因为这也是为什么上帝要带领以色列民的心意，也就是我在前面讲到，当那个五百座城市在以色列的应许之地撒开来的时候，所有的人要在那块土地上找到他自己的位置，所有的人要在那块土地上找到那个以上帝为中心敬拜神，全心全人尽心尽性侍奉上帝的那个位置。那个是神的救恩的计划里，盼望我们在拥有一个新生命，重新建立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国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属上帝的儿女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享受，而这样的享受是恢复到起初上帝在伊甸园所创造那个与人极为亲密美好的关系，而那个关系是真正的安息，那个关系是真正的安息。我们不再以别的事物作为我们生命的重心，我们不再以我们的事业作为我们生活的重心，我们不再以我们的自我价值作为生活的重心，我们不再以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家庭、我们孩子的表现成为生活的重心，我们不再与别人竞争得胜作为我生命的重心。这是，而是要从这样的一个光景里，我们要从罪的权势，那个引我们离开上帝的权势，回到以上帝为我们生命重心，与神建立那亲密的关系。神极为看重他和我们的关系，这也是在福音的最核心的深处，我们所要被提醒跟光照的。曾经有一次，我借着三福和一位非常就是在病危中的一位年长者传福音，这位年长者是他就说，我信了一辈子的观音，如果我现在改信了耶稣，那么我是不是很自私？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听到这样的话，你心里是作何感想？你会怎么样去理解这位长者他所说的话呢？我发现，哎，这位长者他很特别，因为在他的认知里，他和观音有一个很深的关系。这也是在我们很多民间信仰的长辈们，他们没有办法去放下这个关系。 而这个关系是因为他们觉得过去的生命当中很有可能他们所敬拜的这些神明是保护他看护他的，即便他听到了福音，知道唯有耶稣和十字架能够真正的救赎他，但是那一种华人文化里面那种看重关系的那个根，我们是饮水思源，我们不想做忘恩负义的人，让我们好像很难跨出那一步去认识那位真神和那位爱我们的上帝。对基督徒的提醒就是，一般的所谓民间信仰或其他信仰的信众们，他们如此看重他们跟他们所侍奉的神明的关系，那么基督徒呢？我们是不是以上帝为中心来生活呢？如果我们以上帝为中心过生活，我想这会改变我们人生非常多的层面。我们会改变我们时间的安排。我相信在礼拜天，当我们选择坐在这里，而不是在其他地方的时候，这已经是我们在生活中开始有一个转变。我们选择以上帝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认为守主日或者是服事或敬拜上帝奉献，那个是我们生活的重心，那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一种生活的表象。那么同样的，当我们以上帝为生活中心的时候，我们也会开始思考有什么样的事情该是我们去调整的，该是我们去改变的，并且更进一步的，我们就要来思想究竟我和上帝的关系现在如何。在我们的人生的经验里头，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究竟如何？若是我们选择以上帝为我们生活的重心，他的话是不是真真实实的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我们是否会选择去顺服或聆听上帝的道？我们是否能够记得曾经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头，那些被上帝话语点燃、敲醒、安慰、医治、鼓舞和谴责的经历呢？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在宣教的开头，我们先站住我们在上帝恩典中的位置。我们要先来明白，在我们的生命中仍然有一个未完成的使命，那是我们需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全力去行，把我们的全心、全人永远是献给我们的上帝。那也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将身体献上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求主帮助我们。第二点，接着我就要和大家分享，在这个未完成的使命当中，有一个很拦阻我们去过这样生活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我们身边的敌人，或是说在我们生命中的敌人。在约书亚第十三章，当耶和华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接着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他就开始提醒约书亚还有哪些的仇敌是没有被征战得胜的，还有哪些敌人在南边、在北边是还没有被征战得胜的。所以如果你的城市、你的支派是属于在这个区域的，那你就很清楚你的敌人在哪里。在我们生活当中，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敌人在哪里。基督徒如果不知道我们生命中的仇敌在哪里，那些拦阻我们以上帝为中心的这些仇敌是什么，那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可能永远就会在某一个光景停滞，没办法再往前。上帝会帮助我们去意识、去认知、去明白那个敌人是谁，但是我们必须勇敢地来到上帝面前去承认，说，神啊，求你让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哪一些是你所不喜悦的，有哪一些是你仍然要我去对付的。大概在一两年前，我有一天我选择我想要开始试着 种一些花花草草。嗯，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是跟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曾经做过景观设计有关。我不是学园艺的，所以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的外行的人。我就找了，但是我有一些粗浅的知识，于是我就开始试着去做。我去剪了三小段大概20公分长的鸡蛋花免枝。大家看过鸡蛋花吗？就是叶子很大片，但是那个叶子很少，然后枝干很粗，然后也没有那么细这样。好，每一根它的枝子大概就是跟大拇指这样一样粗。然后20公分，我裁下来以后，我就要让它的伤口愈合，所以先放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做扦插的动作。嗯，很幸运的，这三只里面有一只活了下来。于是它就在，就像是在我刚开始种的时候，它就像是一炷香这样，因为它就只有一只这样。我就开始慢慢浇花，然后慢慢等它。哎，很奇妙的，我慢慢看到它上面原本从褐黄色的枝干开始长出了绿色的头，然后慢慢的我看见它有叶子开始长了出来，于是我就知道，因为这个植物其实非常需要阳光，我就把它放在窗台旁边，在室内，然后那叶子就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哇，那是我真的是人生中非常喜悦的一刻，因为你孕育一个生命，看到它能够真的在里面就这样长出来，而且那个机制就是它就自己这样长。你也没教他，他就在他的里面。但是好景不长，就在一天，我突然发现那个叶子开始变得有点咖啡色。因为忙碌，所以我也没有太多的去理他。我想说啊，大概他要换叶子。于是我仔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哎，不沾边的咖啡色，它的那个叶绿素越来越白。结果我仔细一看，哇，不得了了，上面有好多的红蜘蛛。大家知道红蜘蛛，有看过红蜘蛛吗？密密麻麻的，它比蚂蚁还要小。哇，我想说惨了，天哪，它已经把我那些嫩芽，我还没长出来，它就已经咬了一圈，所以我轻轻一碰它就啪就掉下来了。我赶紧想办法把它处理了一下，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我就把它洗一洗或什么的，然后 Google 了一下，然后就处理，然后就放着。嗯，想说我放着它它就会好。哎，还蛮奇妙的，就在我把那些东西都处理完了以后，它还是就开始长出来了。可是它长出来的时候，它叶子就不大健康。于是我就把它换了一个地方，我想说会不会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我把它放到了我们后阳台。我就这样来回几次，渐渐的，它就这样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长到今年，大概就在一个月前，这个鸡蛋花已经长到70公分高了，而且呢，最让人兴奋的是它上面有一个花苞，现在正是含花要待放的那个时刻。这是让我非常雀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又发现，哇，这叶子好像又越来越严重了。果然不出所料，又是红蜘蛛。于是我就开始去想说怎么办呢，先放着它好了，它会不会就这样好起来。隔了一天，我还是想说太忙了，先放着它好了，看看它会不会好起来。请问弟兄姐妹，它会不会好起来？不会好起来。我就在几天，一个礼拜前，我意识到这件事情，我如果再不去处理这些虫，那么我原本要种这个植物，就是期待它花绽放的那样的一个光景，大概可能就会非常的，可能就会没有办法看到那个花真正的绽放。于是我终于选择去面对它，我这次就开始研究怎么样去除虫的，就是环保除虫法。其实这就像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在我们里面的敌人。如果我们一直忽略放着它，它会不会真的好？不会好。而我们就好像有一种心智不正常的一个意念，就是上帝啊，你让他好，但是我都不去处理他。明明已经知道有敌人在那里，可是你却说希望那个蜘蛛都消失，然后不用去做些什么。 而就在每不断的反复的循环，反复的循环，反复的循环。对我们来讲，有很多生命的敌人，那个是在我们从人生的记忆中所累积所产生出来的一些习性。但是这些习性我们没有意识到它其实是跟我们信仰违背。我举例来讲，我们可能是一个控制狂，可能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控制所有的事情按照我们的计划去发展。为什么我们要去控制事情的发展？因为我们太忙了，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责任，太多的压力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觉得如果我没有办法控制住的话，我的人生就毁了。这是一种掌控的敌人。这个背后的意涵就是，我不相信有一位比我还要大的上帝为我掌握这一切。所以我们要控制我们的绩效，我们要控制我们孩子的成就，我们要控制我学业的成绩，我们要控制我身体的健康，我要控制各式各样的事情。那个背后却隐含着一个，我不相信上帝是为我掌控的那位上帝，他是全然掌控的神。还有可能是有一种生命的光景，是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承认我生命中的软弱，我持续活在一种否认的状态。很多时候我们在华人的文化里头，那个羞辱的文化让我们觉得我们要夸自己的软弱是难上加难。于是我们觉得，在虽然保罗都说，所以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但是我们非常惧怕去承认我们生命中的软弱，我们害怕把我们的软弱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害怕把我们的软弱带到弟兄姐妹的面前，请弟兄姐妹为我们来代祷。弟兄姐妹，这些敌人不是只是我们一般弟兄姐妹的生命的问题，这也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各样信徒生命的黑暗和困难。也有可能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否认的光景里面，我们就说我们完全不会惧怕那些金钱、欲望还有各样的试探，其实那是我们生命最危险的光景。更有可能是我们习惯性的逃避，如同孩子没有办法长大一样，我们心里的力量，我们心里的那个小小的人仍然始终没有办法长大。我们遇到了困难，到了一个临界点，我们就选择逃避，我们就选择不要再去面对。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然而上帝就让我在婚姻里去学习这个功课。婚姻跟恋爱最大的差异就是，婚姻是一个人人都想进去的城堡，恋爱是人人都想进去的城堡，婚姻是人人想要逃出来的城堡，是吗？但是对基督徒而言，有上帝的约，你进到这个婚姻里面，你是走一个生命的约，所以在这个约定里头，你不轻易的从里头出来，那是因为你知道这是上帝，你在上帝的面前和众人的面前你所承认的婚姻，更重要的是上帝为你所设立的婚姻，因此你不轻易的逃避，不轻易的从里面出来，在中间你就会非常的煎熬，因为你有很多生命的难处、困难、痛苦就会被暴露在你的家人、孩子、配偶的面前。这是一个深刻的对付，但是却是在属灵生命的一个得胜与成长。而面对敌人，面对那些拦阻我们以上帝为中心的这些敌人，他是让我们去背负主耶稣的轭。主耶稣说，他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主耶稣是以天父的旨意为他一生的目标。而马太福音11:29后面就说，当我们背负主耶稣的轭的时候呢，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冲突呢？其实面对敌人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面对生命的敌人是非常煎熬的一件事情，可是主耶稣却说你要得安息。你有没有一个经历和你的家人，上帝感动你说你要和你的家人认错，于是你就勇敢的和你的家人在上帝的面前说，我真的对不起你，我因为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能否在耶稣的恩典里你愿意原谅我呢？ 说这句话非常的难，但是当你说出来的时候，你会经历圣灵那无比的喜乐，你会经历那生命中无比的安息，那是我们面对敌人一个勇敢往前的一个行动，更是带来上帝祝福的恩典。当然还有许多的敌人是我在这里可能没有提到的，像是完美主义，我们认为所有事情都要做到我极致，以至于那才能成就上帝的荣耀。然而是否真的全然是如此？我们是要成就自己的荣耀，还是上帝的荣耀？还有许多许多许多的可能。求主帮助我们，愿这样的分享和信息能够提醒每一个基督徒，每个愿意跟随神以上帝为中心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真正以上帝为中心。最后我要和大家分享，让我们用生命来宣扬，让我们用生命来宣扬。在我前面所提到的生命的许多的敌人难处，它很有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所累积出来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觉，认为我们在基督的恩典中，我们一天就要得胜，一天就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接纳，当我们迎战向敌人宣战的时候，当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的失败。求主帮助我们接纳自己的软弱，永远不要放弃，因为神爱我们，因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就是上帝的爱。我们也不要用今日的失败去衡量长远的价值，因为弟兄们，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们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软弱，用上帝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软弱，当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改变它的时候，帮助我们退后来看神如何在我的软弱上要显得完全，要让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要看这样的软弱是否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根刺刺在我们的身体上，好让免得我们过于的骄傲或自高。我们更要与弟兄姐妹一起征战，一同的面对。以弗所书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最后帮助我们调整我们自己的心，对焦在上帝的身上，让我们以敬拜上帝、火热侍奉他的心智胜过一切环境的艰难。即便在我们的感受是我的仿佛在一个监牢当中，但是让我们就像保罗和希拉在狱中，在半夜时仍然定义的大声向神唱诗与赞美，所有的囚犯也侧耳听，为何这一群人他们可以在这样的艰难中、困境里头仍然定义宣扬上帝。让我们一同用生命来宣扬他。在我们从2013年直到今年，是教会预备建堂向前跨出了一大步。我们家从2015年来到竹北胜利堂服事，在这些年中，我们看到无论是牧者、长老、执事、同工，非常非常的尽心尽力在讨论关于构堂和建堂的事情。而当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一度取得了共识，一度又谈判破裂，一度又取得了共识，一度又谈判破裂，一度取不得共识，一度没办法往前。就在2017年10月28号长执会那一天，临时那一次的会友代表大会，长执会已经决定，我们因为空间真的满了，我们要往前行。所以我们选择一个非常不希望的方式，就是用投票的方式来调查我们会有代表们的意见，我们是否要购买金站，我们要再做出一次明确的确认。那一天我坐在会堂的最后面，我心中就想起我在神学院一位老师、一位牧者曾经跟我分享到关于建堂的事情。 他说教会的建堂如果没有90%的同工弟兄姐妹的同意，那么最好不要往前。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看见，都是我们弟兄姐妹尽心尽力的想法。我在这后面其实心中忐忑不安，因为我知道投票虽然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是一个民主的抉择，但是它却容易造成伤害，特别是对教会而言。因为那就像是你把家分成了两半，这一半他支持这个，另外一半支持那一个，所以如果最后结果是55%或者是64%或者是73%的话，不管是多少，那个都会带来一种氛围，就是哦你是这一边的，哦你是那一边的。所以我在心中默默的祷告，也非常的心中也不非常的忧虑。而那一天虽然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然而我们却有将近90%的会众会有代表通过投下了购买金站的案子。我在那一天我心中非常的激动，不是说我们终于要往前走，而是神竟然在他的教会中保守他的儿女们有同样的心智。就在今年的5月20日临时会有代表大会，我们又再次进行了一次投票。大家知道我们这次投了什么票吗？我们是否要否决我们去年10月28日购买金站的案子？我们是否要购地自建？这完全是天平的两端，不是吗？可是就在今年的5月20日那个投票的结果，我们有将近90%的弟兄姐妹同意终止购物案，93.3%的弟兄姐妹同意购地自建。而就在那个礼拜六，我们的建堂祷告，李牧师就分享他在这些年对于建堂这圣工上面的体会。他说到，他发现他觉得神真的是很恩待竹北胜利堂，赐给我们一群非常善良又忠心的弟兄姐妹。大家想想，一个领袖团队，10月做出这样的选择，5月做出这样的选择，可是弟兄姐妹却愿意有90%的一同的支持，这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不容易。而也就在李牧师的分享中，我也有一个深刻的体会，那就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新堂在哪里吗？新堂是在复兴一街吗？是的，新堂就在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这也就是两个礼拜前小恩教师所分享的，让教会成为教会，真正的教会是我们这一群奉主名聚集的弟兄姐妹。新堂要盖起来，它就只是一个教堂建筑，没有我们，它就只是一个教堂建筑。没有弟兄姐妹的投入，没有弟兄姐妹的爱心，没有弟兄姐妹的付出，没有弟兄姐妹的奉献，那么教堂建筑就是一个教堂建筑。如果你常常去欧洲旅游，你去世界各地旅游，你知道欧洲美国有许多的教堂，它就变成了一栋冰冷的建筑。那真正让教会能够温暖，能够有生命力的，是在座的你我。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一起要谈宣教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的看见，让我们同心的往前，你我就是教会，让教会成为教会，让我们敬拜上帝的心智再次的被点燃，让我们再次以上帝为我们生命的重心，定义要全心全人爱主，全心全人侍奉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的父神，我们来到你跟前向你敬拜，求主你圣灵来复兴我们，光照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时刻，我们也要一起来观看神你要为我们所预备新堂未来可能的样貌，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在你教会的蓝图中 我们的位置，好让我们乐意把我们生命的温度、生命的敬拜、生命的摆上放在其间，也在我们的灵舍里，在我们生活的周边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同心用生命来宣扬，让我们同心用生命来敬拜。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